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儿晚上有一段分享圣经话的时间哈，分享圣经上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这一起是庆祝春节的啊，到春节要到了，是新年刚刚过去，春节又到了，收到过很多祝福的话。你们有人有微信吗？有人有什么短信啊之类，大家都在这发嘛，电子邮件都在发，到马年来了，马到成功啊，快马加鞭了好多。然后我收到一条祝福，他说这个话牧师祝你新年更萌。我说萌是萌不了了，只能越来越老哈，萌不了了。像现在国内不是兴讲萌，其实他想说的是你新年更蒙福，更蒙福，更蒙神的恩典哈。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段福音信息，讲福音就是好消息。刚才我们诗歌唱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得到他所赐的永生啊！今天晚上或许是你人生中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时刻，你在今天晚上你的心打开，心里的眼睛亮了，你得到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一生就蒙福了，你就蒙了哈，你就蒙，那是真正的蒙了，因为你进到永生里边去。但是信耶稣好像很不容易，有些人是进进出出教会很多年，有些人呢进到教会呢受自己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知识的那些的约束，像我自己从小生长也生在一个无神论的这个共产党教育的国家里，我们这几乎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是大陆来的啊，大家知道从小受的那个教育是这样的，所以信耶稣尤其难。那今天呢，我就想从有一段圣经，就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前十一节的这样一段圣经，从这段圣经当中呢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去，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祝福。这段故事啊蛮有意思的，这个路加福音呢谁写的？路加写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他写的，所以这个不用问也知道。路加是什么人呢？写这段圣经新约书卷的人呢，路加是个医生，他是医生，在那个年代的医生呢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不仅是医生，而且他是学者，他不仅是学者呢，而且他是以一个史学家的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一种视角来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卷大概是在主后60年代的时候写成的，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书卷一开始啊，他这样说，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著述作书啊，诉说，后边可以看见吗？我就不一句句念了啊，大家可以看这一段经文翻成中文了，我们觉得好像很平常，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这一段写法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希腊在古希腊文呢，其实在主后60多年的那个希腊文，他写的呢是用更古老的希腊文的笔法，是很正式的序言，写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接下来写的是个历史书，写历史书有历史书的笔法的，像司马迁写史记，大家知道小时候读过哈，司马迁写史记啊，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啊等等，这个他比方说写这个写高祖啊，高祖本纪的时候，高祖啊，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姓刘字季等等的，他都有一套他这个专门的写法的。这个呢，就是古希腊文里边那种写史书的那种很严格的写法。他说提亚菲罗大人呢，类似今天写的那个仅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什么什么人，是这种写法。然后呢，这个提亚菲罗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在当时的那个文化当中呢，它表示的是神所爱的人的意思，神所爱的人呢，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名字。那这位大人呢，可能是个罗马的高官，他的真实名就没有留下来了，留下来的就是说神所爱的人呢。所以神所爱的人，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适用啊，神爱的是你，神爱的是我，我们这个每一个神所爱的人，今天盼望这段 这个从圣经上来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然后路加福音写了很多很详细的写耶稣的生平，只有路加福音这本新约书店的写了圣诞节的那些事情，这个才过了不久啊，一个多月前我们过这个还不到一个月啊，这个20天前我们过的圣诞节，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最早写的。而且在路加福音的3章，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之前，写到耶稣的身世一代一代的推上去，一直推到亚当夏娃，推到上帝。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在神的创造中来的。我们今天要在这个福音当中啊，在这个中国春节我们庆祝的时候呢，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祝福了。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呢，是写的是耶稣当时在一个叫加利利海那个区域所做的事情。那个时候耶稣呢开始传讲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一个主要的话特别直接了当的一句话，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那时候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巡回布道。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在巡回布道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小，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特别是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来说很有意思，因为他讲的是当初最早那波人是怎么跟随耶稣的。耶稣降世，耶稣开始布道，带来了人类史上的一场大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真正的革命啊！到现在这世界上有20多亿的基督徒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基督徒大概超过100亿，这么多的基督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那是一个革命性的开始啊！记得中国也有这个民国革命啊，中国民国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特别有名，你们知道叫什么学校吗？叫黄埔军校啊！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那些人啊，特别牛啊，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读的呢，是耶稣一开始带的第一波门徒，就是耶稣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我们来看看那个耶稣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那波人是怎么跟随他的，从那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人生路上的秘诀，能够学到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哦，说这么半天我们还是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一开始这样说的，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读啊，读的时候要同时要想一想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哎，这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段。想想这是什么事情啊？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一个布道会，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聚会，不过他们没有东西吃，我们今天是有聚餐的，他没有聚餐，他们直接在那有这么一段会。接着下来第二段经文接着来读，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第二个小故事来了，这是讲什么呢？讲打鱼的事儿，打得好不好啊？很多，打了2满船的鱼啊，船要沉下去，但是没有沉下去就变成悲剧了，现在是喜剧啊，鱼装满了2只船。然后我们接下来这是第三段的故事，请。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 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第三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开始有人跟从主了，黄埔军校第一批招生结束了，然后这批人呢开始跟随耶稣了。提到了三个名字，其实这里边有四个，还有一个人叫安德烈啊，在这个经文中没直接出现啊。有个叫西门，这个西门呢就是后边我们说的彼得啊。讲到雅各，讲到约翰，讲到最早这批人。你们知道在天主教传统当中，天主教是有教皇的。你知道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是谁吗？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不过彼得自己不知道，后边天主教追认他是第一任教皇，因为他是黄埔军校最早跟随耶稣的这波人。我们就从这个彼得身上看看，我们应当怎样来找到这个永生的道路，接受这个最好的礼物。这故事看起来啊，它不复杂，就三小段。耶稣在湖边布道，然后彼得和伙伴呢在海边，在湖边打鱼，打鱼大丰收。第三个呢，讲到门徒呢跟从了主。我们说这里边有跟随主的秘诀，秘诀在哪儿？你说华歆你在这儿忽悠我们呢？其实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读的时候呢，我们要以特别的方式来读啊。有人说啊，读圣经啊要特别投入，读圣经好像读情书。情书你怎么读啊？情书这么多，你马上想着说情书要背下来哈，情书要偷偷的读是吗？他现在可能不偷偷的读，情书也可以在也可以在网上晒的哈，也可以在网上分享的。但是读情书的时候，你会反复读。刚才姐妹说要背下来，说的好哈。读情书啊，要很投入，你要有想象，你要能听到，你要能感受到那个信中的那种情感啊。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再来想，你要进到那故事里边去，你要有读情书的感觉。第二呢，读经的时候要很恭敬，叫做呢如同读圣旨。读圣旨你怎么读啊？你要很谦卑的，有人说要跪下，要降服的，要遵行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个题目叫但依从你的话，真的是有权柄的上面来的圣旨，你听了你要遵行的。第三个方面呢，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很严谨，如同读遗嘱。你要很仔细，很耐心，很理智，因为你的遗产在那儿呢。啊，神给你的宝贝的应许，神给你的基业在那里边，你要没有读懂啊，你就没有拿到。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有个姐姐啊，我们家是姐弟两个人，我姐姐是学历史的。我姐姐学历史，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啊，在那边读的拿到博士学位。她也在中国清史研究所做过代理所长的，现在她在日本教书。啊，她在美国来访问的时候，我就带她去教会，跟她一起读路加福音。她一读就说，她说这路加福音这本书像是学历史的人写的。他就有史料的那个感觉，他说像学历史的人写。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本书写的呢，它是不是神话，它不是这个编出来的，它是按照历史的方式写的，它是神的话，它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啊。比方说这个刚才一开始我们读的经文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然后这个格尼撒勒湖在别的地方通常就叫加利利海，这是老百姓口中说的话，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但是其实是个湖，六英里宽，十二英里长的那么一个湖。那犹太人呢比较不严谨，犹太人是这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呢逐水草而居，看到一片水就管它叫海。那咱北京来的人知道，北京海特别多，因为北京以前是元大都，后来这个清兵入关，所以北京前海、后海、什刹海、中南海，到处都是海。其实就是湖而已嘛，对吧？所以这个路加写就比较严谨，哥尼撒勒湖，因为古时候那边有个小城叫哥尼撒勒，它叫哥尼撒勒湖边。所以你注意到这个经文呢，我们读的时候要很投入，如读情书，然后读的时候呢要遵行的，所以像读圣旨，而且呢要仔细啊，如同读遗嘱。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呢，刚才我们读了十一节经文，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经文当中有好多不合理的地方，看上去不合理的地方，看上去是跟我们的习惯相反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是有很深很深的信息的地方。当我们抓住了这些地方，我们就抓住了经文的要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秘诀。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说小孩在那儿一边玩一边说小孩的歌谣怎么说啊，说这个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你没说过哈，这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每句话都是反的，都是不是正常出现的事件。哎，你别看小孩这么说，现在你去上这个传播学院，上新闻系，新闻系就告诉你说，狗咬人不算什么新闻，人咬狗才能上头条。就是说这个你要注意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小概率事件。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小概率事件当中常常含有最大的信息量。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科学的，学计算机科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做信息熵的概念。信息熵的概念是这么一公式啊，我们今天不讲数学，你就看着有这么公式，知道不是我乱说的就好啊。这个公式呢，左边是信息量，右边呢是那个 P 啊，是那个事件的概率。P 是 probability， 是概率。它这个是公式看着很复杂，它其实告诉你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话的信息量大小跟那个概率成反比。啊，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这个每个人最终都是要死的，这句话的概率是多大？百分之百，对不对？百分之百呢，概率就是一嘛。你把一带到这个以二为底的这个对数里边去，你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零。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废话。我们都知道，你不说也行。这就是这个意思哈。当然你说的一个不是概率为百分之百的话的时候，人事先不一定知道，他就要注意你讲的是什么。所以当这个概率越小的时候呢，信息量可能就越大。说它越大，但是越大呢也不一定都对，因为疯子说话可能也概率比较小。但是当他说的又是小概率的又是真的的时候，那个话你要听，那个话要改变你，也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说每个人都要死这句话的概率百分之百，你听不听也罢，但是有一个人他死了而且他复活了，这句话概率小不小啊？很小。他复活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死，概率小不小？这个概率。他不仅不再死，而且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事儿你听说过吗？你没听说过。但是我不能说没听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啊，就说你没有经历过，你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这样的一个听起来非常不可能的事件，当它发生的时候，当它都是真的时候，它就改变你我的生命，也改变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到现在有这么多基督徒在这生活过？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因为他所根据的事情是真实的啊。我说清楚了啊，所以我要跟大家一块讨论呢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个反常之处。那么我们来说第一个方面好了。在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刚才读的故事当中有很多反常的地方。第一个，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来讲布道大会，对世界上的人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位布道者，他来讲了布道会以后，我们读到刚才第四节怎么说的？当你听说耶稣来开布道会，今天我们在这聚会你都来了，耶稣要来开了布道会，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耶稣来开布道会，有人来告诉你说耶稣在洛杉矶城里开了布道会，你最想知道是什么？最想知道是什么？时间和地点，你要去参加对吗？人家告诉你说耶稣已经来了，已经讲过了，然后你想知道什么？他 他想说了什么，他说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经文告诉你什么，讲完了。奇怪吗？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特别严谨的学者，要写记历史的，他三个字讲完了，没了。耶稣讲的题目是什么？耶稣讲的大纲是什么？耶稣讲的要点？耶稣讲了笑话没有？耶稣讲了引了什么经，聚了什么点？他全都没有，讲完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其实很蹊跷的，让我们回来再看。我们的人的心要改变，人要得到那个永生的福分呢，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难做的事情在哪里。所以你看这里边有一句话，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就是说人要能跟随耶稣得到那个永生的福分，首先你要愿意听他的话。因为这段经文中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事情的面前的。当这些人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好像是比较正面的，但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怎么样，离开船洗网去了。让我们想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的。有些人觉得打鱼的人要洗网，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想大概至少有可以有四种人吧，一种是没来的人就不用提了，没来人反正也不在咱们这儿，咱们不用提了啊。第二呢是拥挤耶稣的人要听神的道的人，我相信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都可以算是这样的。第三洗网的人，很可惜啊，这些人是知道时间地点的，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多么可惜。那么还有一种人是谁呢？在这听到我们是已经说了拥挤他的道啊，就拥挤他要听他的道，在这儿的人，而且呢还有一个人特别特殊，他不仅在这儿听神的道，而且他没有离开船洗网去，他本来也要洗网去的，他没有去洗网，而且他还把他的船给神用，这是谁啊？这就是西门彼得。所以他做了一个榜样，真正的要追求的人要肯花时间在神的话上追求，而且肯把自己的船拿来给神用，这样他才能真正的蒙福。就是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刚才讲到就说有第一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讲到第一个秘诀，讲到什么呢？就是要听神的道，神的道你生命的焦点要改变，变成一个渴慕神的话的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的，你们能在这儿来到这里吃完饭，不是说吃完饭擦擦嘴就走了啊，留下来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读神的话语，你是尊重生命的人，你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渴慕神的话。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在 Iowa City 在那边读书，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我在那边读书，我儿子来了，在那读小学，5岁多，读小学1年级，开始认了不少字了。他妈从小就教他字，他能认得不少字了，他就开始，小孩认了字以后喜欢读嘛，见着什么读什么。那是他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外边回来，爸爸我渴死了，我就打开冰箱拿出一瓶那个 orange juice 橘子汁啊，拿出来就倒了一杯给他喝，啊一杯喝下去，啊他喝他就是不渴了，问题解决了，松口气。于是呢他下来看我给他倒橘子汁的那个瓶子，他开始看那瓶子上面的那个标签，看完了标签以后他在那跳，我说你跳什么，刚喝完，说你跳什么，他说那上面写着呢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那个橘子那这上写着说摇匀了再喝，于是他在那就在那跳，他在那跳。我记得一直记着这件事，那事给我印象很深是什么？你看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他对写下来的话有一种尊重，他很单纯的尊重那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大人现在读圣经啊，要有那种态度，就是如读圣旨嘛，很尊重的，然后呢，听了以后呢，要依从的，这是这种态度。所以秘诀之一啊，是要好好听神的道，我们生命的焦点呢要改变。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公平的，就是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权，也不管你长什么样，你一天就是24小时，大家都一样，一个礼拜都是7天，谁也不比谁多一天，谁也不比谁少一秒， 每个人神交在你手中的这个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是一样的，是完全公平的，但是就看你怎么用，你怎么安排。懂得在永生在天国的道理上投资的人是对生命负责的人。我是93年开始在芝加哥地区开始在做电脑工程师，我开始做电脑工程师的时候刚开始做嘛，93年又是92年正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93年在开始做电脑工程师，那时候刚开始做嘛，美国人叫 entry level 就是最初级的，所以钱也不多，大家成天想的都是哎呀怎么能够升级啊，往上爬多挣一点钱，那时候刚信主啊，刚信主这个升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改变呢啊，但是已经得到神的救恩了。那个时候我公司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我认识一个老美，那个老美太厉害了，程序写的太好了。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呢？大家用过那个电脑里有一个 zip 程序听说过吧，就是压缩，把你很大的程序压缩成容量比较小，叫 zip 程序。那个 zip 程序最早就是那个人发明的，那是20年前那个人发明 zip 程序，然后呢说他然后名震电脑界，然后呢很多人请他编程啊，请他设计啊，然后呢给他很高的钱。我那个朋友跟我在一个团队里，他说我认识那人，那人可真行啊，然后很羡慕他得很多钱的这个情况。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的那个写 zip 程序的那个人，我说知道啊，他怎么样了，又赚了什么钱了啊，我感觉他跟我说他呀死了，还不到40岁呢，30多岁死了。说他的生活是什么呢？面对一台电脑，办公桌上放一台电脑，一个键盘，这边高高的一摞叫的外卖披萨饼一摞，然后这边成箱的可口可乐，每天就是在那儿哒，然后吃一口披萨喝一口可乐，每天就这样过。然后干到有一天，这是他们推断的，因为见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他趴在他的键盘上，边上有没啃完的披萨饼，没喝完的可乐罐，人就死在那儿了，人的生命就那样终止在那里了，就是很可惜的。人要知道怎么样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要抓住你生命当中的每分每一秒，投资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投资在永恒里比投资在股票上更重要。所以要听神的道，人生命的焦点要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说啊，刚才我们读了那个经文，刚才第四节说的什么，讲完了下边这句话也很奇怪的，讲完他那个经文怎么说的，耶稣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句话你们刚才读的觉得奇怪不奇怪啊？耶稣来做报告啊，做完报告了以后跟那个听报告的人握手，握手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你们在教会的人，来教会的人，你们教会主日崇拜完了，你们要跟陈牧师握握手，他会跟你怎么说？他会问你今天听得怎么样，是不是？他不会跟你握手的时候说，哎，你家股票涨了没有？他一定不会这样说的嘛。但是耶稣给他们讲了永生的道，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讲完了以后说，喂，下网打鱼去吧。很奇怪的，这是第二个小概率事件。耶稣为什么跟他说下网打鱼去？那个时候彼得很惊恐啊，把船开到水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句话你要投入进去，你想他是怎么说的，他不可能这么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的心里有很大的惊愕，很大的这个不解的。我猜他那时候是想的是，当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夫子，哎，你说什么呢？这个他对他讲的话其实很不理解的。首先我是打鱼的，你是做什么的？你们知道耶稣做什么的？木匠，你哪懂我打鱼的，你捞过界了，你怎么知道打鱼的事情呢？啊，我们做打鱼的人他觉得比做木匠水平高很多，因为做木匠只要跟着老爹学就行了， 打鱼的呢是综合技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IT professional。就是你是综合技能嘛，你得有体力好，你得会用船，你还得会懂水性，你得懂鱼的情况，还得懂天文，然后呢这是综合技能。所以他那个时候想必他是非常的错愕。所以如果我要是导一个剧演这段的话，我会让那个演彼得的那个演员说：“夫子。”然后他说什么？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句话很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没打着什么。后边有句话没说出来，就是你这个木匠的，你给我闭嘴。啊，可能哦，可能有这意思，但是没有写出来。所以这句话有一个转折，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我们这些受了训练的人，整夜忙都没打着什么，难道你有什么办法吗？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耶稣懂你们的专业吗？真相信啊？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你们向神祷告吗？要真的向神祷告，这句话很有意思，就反映说人对耶稣的看法。耶稣到底是谁？知道耶稣是谁，明知道他是谁，然后跟他建立关系，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件事情。甚至很多信主的人不知道耶稣真的是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创造者的，耶稣是那位创造者，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玄，然后呢，人很难完全相信这事儿啊。我太太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记得她小妹妹那时候给她打电话，姐呀，我这有什么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太太就跟她说，你祷告啊。然后她说，哎呀，这点小事我自己办吧。然后等我不能办了，我再找耶稣。实际上，他是人本能不知道，人从自己的本能出发不知道神可以帮助他。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切事情，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他都知道，他能帮助我们。我前些天碰到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先生的故事。她先生呢就在 UCLA 做 postdoc， 现在正在那儿做 postdoc， 但我不告诉你名字，省得你去找他啊。但是有没有姓的啊，一个弟兄，他做这个生物医学方面的，我不太懂他的专业。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是信主的人，他做完了一个研究课题，他在这儿想下一步我要怎么做。你知道基督徒，你一个自然的本能，你当想下一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于是他很自然的就到神面前来祷告，我要做什么。然后呢，让他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星期五周五一块查经的小组，都帮他祷告，一块帮他祷告。然后呢，当然那些人不懂他专业，就为他祷告。然后呢，他祷告了以后有个感动，要做有一种病毒的那个方面的研究。然后他就告诉小组说，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帮我祷告。然后他们也都帮他祷告，大家都说一边祷告一边阿们阿们的哈。然后呢，他就去找他的老板去了，找他老板去说我下一个阶段呢，我能不能做这个病毒的研究，那个病毒叫做 VSV， 一种什么病毒。他说找做这个病毒方面的研究。他那个老师啊，一听就说你算了吧，你别做这个，这个啊是个老题目。说我的导师那一辈的人啊，一个特别有名的英国专家，他们做了一辈子都没做出来，这个病毒的结构特别难研究，说已经做了一辈子研究不出来，你就别碰这钉子了。然后他就有点丧气回来，我祷告了半天，我想做这个，然后老师又不让我做，怎么办？回来再祷告以后，他那感动很强烈，就是还要做这个。再请小组的人帮他祷告，小组人帮他祷告也说，啊，我们虽然不懂你的东西，但是对你想做的，我们都很阿们，我们也支持你，为你祷告。于是他回去了找他老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就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试一试这个。那老板说，人家做了一辈子没做出来，你三个月要做，你做就做吧。因为他平常工作的特别好，所以他的老板呢就说，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让你做，你碰了南墙你自然就回头了嘛。 然后就给他三个月的时间让他做。然后这个弟兄做，他做了两个月，就一直也是做不出来，因为很难，做不出来。哎，你们做不出来怎么办呢？继续祷告哈，继续祷告，哎，继续祷告，啊，他继续祷告，他继续祷告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在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为这个事情在向神深切祷告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响，他的手机是一个铃声啊，那个铃声是莫扎特的一个曲子，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就那个莫扎特的一个曲子就响起来了。这莫扎特曲子响了以后，突然他脑子就来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个曲子里。你说这事有多玄，多玄，有多神奇吧？然后呢，他在祷告当中有这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知道是从圣灵来的，扔下一切就往办公室，就往实验室跑，就开始做。因为这个弟兄刚好也是懂音乐的，啊，他从这个音乐一直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这么一个螺旋结构里想到这个事情，结果一下就把那个结构做出来了。结果人家一生没突破出来的，让他这个毛头小伙子三个月时间做出来了。他说后来开学术会议，他的展台那儿那个英国老专家跑来看看看那东西，再看看他，你怎么做出来的说这个东西。就说神是创造的主啊，神是创造的主，这个世界，这个严密的运行的这个世界，我们做的科学工作，我们这很多也是做学生的啊，我们有学生学者，有医生啊，各种各样，像我是学计算机科学，我们能在这儿做这些研究，是因为这个世界有规律，因为这个世界有规律，万物按照规律运作，我们才能这样的做。但是规律从哪儿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规律的来源，这个规律的主人是神。所以在神的面前你要怎么做？在神的面前就是你要听他的话，你要依从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彼得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哎，他做了一个依从的决定，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说：“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但”呢，可能不知道里边是不是说先依从着你的话再说，一会儿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有没有这意思呢？我们不清楚哈。这个将来到天上见了彼得，你再去问他，可能有。但是呢，他还是依从了神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依从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行动要改变。像今天一晚上我们不可能讲整本的圣经，我们很多东西也讲不到，但是你的心里有感动了时候呢，你愿意依从，你愿意依从，当你依从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神的那个祝福。彼得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他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他承认自己失败，转而依靠神，他依从神的话，他就得到祝福。那第三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彼得依从了神的话，打着很多鱼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不是很不合情理啊？你现在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不合情理的事情？换了你一夜打鱼都没打着，然后来一个高人告诉你说到那儿去打，你打就打了两船的鱼，你一夜的那个劳力打不着，到那儿一下都转过来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啊？要换了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想要换了我，我会说：喂，你太棒了，首先我得承认他棒，对不对？第二说，请你把你的手机号、微信什么全都给留下来给我，我下次打不着了我还找你啊。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嘛，碰到一个高人他帮了我了，你再帮我更多。但是彼得没有，难道他疯了吗？难道他疯了吗？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耶稣是谁，他知道他过去不认识耶稣是谁，他知道那是他的罪。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最难讲就是人的罪。我刚到教会的时候，人说华歆你是个罪人，我说你才是罪人呢，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呢？我从小都不错，我得过三好学生，当过五好战士，我得过好多奖项，你凭什么说我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呢？就是不知道神是神， 没有拿神当神，然后人跟神隔开了，这个是我们的罪。所以彼得虽然在那儿听了半天，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真的认识到耶稣原来是天上地下一切万物的那个主人，那个神，所以他知道他得罪他了，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特别重要，若是人不能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话，人就不能得到那个永生的最美好的福分。而人确实是有罪的，人确实是有罪的，人不一定在行动上违反法律，但是人的心中有恶念，人的心中有恶念，人大了以后能够把自己的恶念掩饰住罢了。当这个世界没有约束的时候，人的恶念爆发出来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可怕的。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可怕。那你也可以从养过孩子的人哈，都可以从小孩子身上看出来那个人的那个罪的那个本性，那个叫人的原罪，就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的那个原罪你就看得出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儿子出生了，那是他老四啊，他儿子出生了，老四出生了，从医院抱回家，然后他全家人都围着老四转，老四有个小哥哥，那小哥哥就是他们家老三了，那小哥哥才一岁多，不到两岁，那小孩不，大人不会教小孩坏的，对吧？不会教小孩怎么嫉妒，怎么恨人，什么这些都不会教的嘛。你不会说孩子来，今天老爹教你怎么撒谎，明天来说老爹教你怎么嫉妒，你肯定不会教。但是那东西不学他就会。他说他把他那最小的老四从医院抱回来，抱到家，大家都围着那孩子转。刚从医院抱回来小孩是很弱的，大家都会很关心他。我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从医院抱回家来，放在床上，过一会儿我就去摸摸他鼻子还有气儿没有，那时候老担心他一会儿不出气儿了啊。所以那小孩放在床上，他跟他妻子刚刚一转开身的时候，他的余光中看到他的老三呢，往前走了一步，怀着极大的仇恨，啪一个耳光就打在他的老四的脸上，说哪来这么一个把我父亲对我的爱，母亲对我的爱夺走了，他就会这么大的恨呢？那个弟兄急的，那他那时候跟我一块读神学呢，他指着他说，你是个罪人。他也没法打他，骂他才不到两岁，你怎么办？你是个罪人。后来我跟他说，他是你生的。人的罪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么一代一代的就这么传下来，这叫人的原罪。人的原罪就是人不认识神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这个美国前些天这个 ABC 的节目，前几天 ABC 的节目不是说那个主持人就跟几个很年轻的这个很小的小学生，美国小学生一块谈政治吗？问他说，我们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债怎么办？那看上去很天真无邪的那个黑孩子说，怎么我们过去把他们都杀光，你们听说过这事儿啊？把他都杀光。我想这事儿闹得很大，大家都知道这个童言无忌啊，他其实是把最真实的东西，他最直觉的反应说出来了。我注意到还有一个女孩一样，看上去那么可爱，那么天真的一个女孩子在边上，主持人问她说，难道我们欠人的钱你不要还吗？那女孩想也不想， no， 很大的一声 no 在那儿。你就知道人呢，人若是不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人是没有最终的希望的，因为人的心里有那种恶。所以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对那种罪的厌弃，是那种悔改的表示。加州也很恐怖啊，加州刚刚通过了这个 AB1266 法案，你们知道吗？不关心政治哈。AB1266 法案就是说，中学生在学校里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可以他自己决定他的性取向，他决定他上男厕所还是上女厕所啊。然后这个大学里可以开始这个男生女生同住，然后可以这个浴室不分男女的，开始有这些东西。就当人离开神的时候，这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离开神，人性堕落，而只有耶稣基督是人性的重建之道。所以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刚才讲了几个秘诀，第三个秘诀就是说，人的心态要改变，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承认自己是要面对死亡的，自己不能解决自己将来的问题啊。人生其实是很无定的，很无定的，你不能掌握你自己的命运的。人说有话这么说，说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说人生的这样，但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里面重建我们人性之后才能真正得到的。所以第三个秘诀就是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有限的、需要神的帮助的人，你才能得到那个神啊永远的祝福。那第四个还有一件事啊，可能还有很多，我就举这么四个。当彼得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了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句话有点答非所问的感觉。彼得啊，那么虔诚，那么惶恐，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他可能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神是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是爱啊，神是爱，神是怜悯的神，神是宽容的神。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说什么？他应该说，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不管你刚才怎么想，要是换了我，我可能说爱卿平身吧。他这个他跪下了嘛，你就请他起来，他就让他起来就好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直接说不要怕。其实耶稣知道人的心，就是人呐、啊，心在感动的时候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心里会害怕，不让你们经历过吗？要是没有害怕那个，那你还没到呢。就是你之后早你会经历信仰路上你会经历有害怕的时候，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很悖谬的世代，你会有害怕的时候。耶稣跳过这一切跟他说不要怕，就是说你将来的事情我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能跟他说不要怕呢？这句话的后边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爱你，我跟你同在。约翰一书上说神就是爱，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任何艰难困苦啊，逼迫愁烦的、啊、没有这个风霜刀剑呢、啊、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耶稣说不要怕。人当怕的时候是因为人对未知的东西有恐惧，而且人不知道说我信主的时候我会失去什么。耶稣说不要怕，那后面的话是说你失去的是过去的锁链，你要得到的是在真理当中的自由，你要失去的是你过去的软弱，你要得到的是在主的恩典当中的能力，你失去的是你心中的苦闷，你要得到的是神对你不变的爱。所以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当你得到神的爱的时候，那是一种不弃不离的一生一世的永远的爱。神的爱实际上是让我们在信仰的这个天空中可以飞翔的翅膀。我想我自己这个1987年的时候来美国，刚来的时候做这个，就在旧金山转机，在北加州，在旧金山转机，上了飞机，我上的是一个特别早班的飞机，红眼飞机，这个4点就起飞了，3点多我就起来，然后上了飞机往那个爱荷华城飞，叫 Iowa City， 往那上飞。然后呢，我在飞机上，别人都是早班起来都很困，在那个飞机上都是这样，都打瞌睡的，就我呢趴着那个舷窗啊往外看，因为我刚到美国，我闹时差呢，我那时候反正也睡不着，我就闹时差往外看。然后那空姐就过来，就觉得我这人那傻乎乎的那样，别人都睡觉，就他在那趴着看外边，除了白云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你是个旅游者吧？”他问我，他说：“你是个旅游者？”我说：“不，我说我是个研究生啊。”我觉得旅游者有点把我看低了。我说：“咱是来读研究生，咱来读博士的啊。”然后那个他就好像装出一副有点尊重你的样子，就问你：“那你去哪儿读？”我说：“我去这个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 然后他那个嘴角就有一点撇上来，他说你去那儿干嘛呀？他说 It's mid of nowhere， 就说那儿啥也没有。加州人特别瞧不起那个中西部，就是中部的人哈，说你去爱荷华干嘛？那地儿啥也没有，除了玉米地啥都没有那意思啊。后来我就看着他，我那天我有限的英文那天用上了，我就说，我说因为爱我的和我爱的妻子在那里。我太太已经先去了，我是跟妻子去这个团聚去的。我说爱我的和我爱的妻子在那里，然后他立刻脸上的表情改了，他说 perfect answer， 他说是完美的答案哈。他就说其实人的生命当中爱是特别宝贵的，但是其实后来我才明白，超越人和人之间的友情爱情之上是神的爱，神的爱和神的情。我在爱我读书的时候也碰到过教会的这个人来找啊什么，那时候我们都不去，然后就是觉得人生就是靠自己好好读书啊，得了学位将来找工作买房子啊，就是人生的路看别人怎么过，我们也就这样过就好了，觉得这个一生啊就是按照前人的脚印这么往前走，就不需要有神。直到那个1991年的11月1号，那天是万圣节刚过，万圣节就是鬼节，美国的鬼节刚过。那天我去学校的时候，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一个我楼上的同学，叫山林华，从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出来的山林华，跟我很好的朋友，他已经这个毕业了，已经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得到优秀博士论文奖，而且拿到一个工作。他说哎呀，我今天要到学校去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啊，我看着他好羡慕他啊，他都已经全都逃脱苦海，已经都出来了，而且但是我心里也觉得很高兴，就是说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啊，觉得每人一步一步就这样走嘛。哪知道到下午回到家的时候，知道在我们学校的物理大楼叫 Van Allen Building 里边出了这个校园枪击案啊，正在这个309教室下午3:30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一个日本学者叫西和，他在讲他的报告，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投影仪，那时候都是一张一张透明片往上放，他正在放他的透明片的时候，后来后排突然站起一个穿米黄色风衣的学生，那个学生是北大物理系出来的，叫卢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就开始射击，向他的同门师弟开火，第一个打中的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第二个打中的就是早晨跟我一块儿坐车去学校的山林华。那场事件当中一共有6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那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卢刚校园枪击案。当时我太太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那我是主席先生，所以我也管很多的事情哈，对，但是管的事情就让我笑不出来了，因为那是漩涡的中心呐、啊。这个，当时想到那些，特别是想到早晨跟我一块儿到学校的那个山林华，啊，像那很年轻、很阳光的一个年轻人，早晨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到下午就跟我阴阳两隔了。觉得死亡是那样的狰狞，觉得人生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不堪一击。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人将来要到哪里去呢？而且当时特别牵动我们的心的是一个学校的教育学院的安妮教授。安妮教授，卢刚呢是顶着他的嘴开了一枪，那个子弹就从后脑打出去，把他的后脑就完全摧毁了。当时很多教育学院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哭，因为这个安妮是当初我们学校里对中国人最好的老师，他大概50岁上下，就在这个惨案发生的时候50岁上下，他是对中国人最好的老师，他自己带着十几个博士生研究生，多数都是中国人，然后呢他对同学啊一种像母亲一样的情怀，那个过年过节就把同学接到家里来，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准备礼物，然后呢而且好好的教导他们。 他又是慈母又是良师，所以当时教育学院的人说起他的时候就哭啊，就哭啊。但是当事人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就是当时他还没有断气，他在医院抢救呢，希望他能够活过来。我忘不了那天，他的好朋友啊，教育学院的另外一个女教授，这个安妮没结婚，那个女教授也没结婚，他们俩是好朋友，按照咱们现在话说就是这两个人是闺蜜，这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找我，他来找我，找我的时候脸色凝重，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他说安妮去世了，他说安妮去世了。但是当时呢，在医院有安妮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因为安妮的父母也都去世了，他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做他的法人代表，他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当时守在安妮的身边，在姐姐去世的时候写下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拿来给我，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封那个信的当时的那个副本，一个 copy， 纸已经发黄了，原件寄走了，但是我有一个副本，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那个副本。当时三个兄弟相拥在一起祷告，给卢刚的父母写下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写下一封信。当他们亲爱的姐妹去世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对方的父母。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阵痛啊，就是很多的话啊。他说我们在伤痛缅怀安妮，就这个教授安妮教授，他说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他想到的是他们也失去了亲人。他后面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说的，在这艰难的时刻，愿神的爱、神的宽恕和我们的祷告一起飞向你们。我当时拿着那个信，我在那读啊，我的心里是深深感动，那种感动难以言表。但是我不明白，难道他们这些人不恨凶手吗？难道他们心中没有那种要报复的感觉吗？这个教授就伸手，他不让我往下说，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因为当时我是不懂，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把我几十年心中建立起来的这个价值体系摇动了。因为我们学的是那种阶级斗争那种东西出来的，但是我看到了一种博大的爱，一种博大的爱，而且他们想的是何等的仔细，这爱不是空泛的。他说你把我这封信呢、啊，翻译成中文，这封信不是给你看的，是让你翻译成中文的。我说翻中文干什么？他说卢刚的父母，一个活生生的儿子到我们美国来，回去的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他说他父母怎么受得了呢？你看他们想的多仔细，为对方的父母想那么仔细，他说他父母怎么受得了呢？你把信翻成中文，用透明胶纸，他就说的这么仔细，他说你用透明胶纸把中文的译本贴在骨灰盒上，所以让他父母当拿过那个骨灰盒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神的爱，让神的爱能够安慰他那个破碎的受伤的心。因为我那个时候心里边受的震动真是超过了一开始的那种感动，分明的一种博大的爱，看上去无缘无故，但它就是真实的，而且好像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扇门，这个门略略的打开，这个门的那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那边有一种光明，门缝当中透出来的是一种光明，我们的信仰。我就想是什么信仰啊，能够让冤仇变成恩友。我想我的心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向神有一点微微的转向他，有点要向他打开。那接下来我跟许多同学就参加了这个 Annie 的追思礼拜，他们不叫丧礼，他们叫追思礼拜。然后美国人很多的时候，我现在做牧师我也常常主持这样的活动，我主持过好多次，我们叫做 Celebration of Life， 生命的赞歌。我们去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一进去我就愣了，一个会场里边没有黑纱没有白花的， 那个会场里边全是鲜花，然后一张安妮的彩色照片，你进去你就看她在鲜花丛中微笑的看着你，那个进去了以后是那种祥和呀，教会的人跟你握手说上帝与你同在，平安与你同在，那我是既不认识上帝也没有平安呢。那个他说上帝与你同在，平安与你同在，然后那个你就听管风琴那个悠悠的那个乐声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来我知道那歌叫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人的罪被赦免了以后才有真正的平安。那个时候牧师就说今天是个庆典，要为他高兴。我那时候就想，难道死亡不是一道铁壁铜墙吗？每个人都要在上面撞得粉身碎骨吗？但是那天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是说死亡是一扇门，你用信仰来打开这扇门，你能进到一个新的永恒的美好的宁静的天地里边去。所以那天在会后有个招待会，招待会我们中国同学去了，那天能去的中国同学都去了。在招待会上我就看见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同学里边穿梭一样的走，你们猜得出来他是谁啊？他就是 Annie 的三个兄弟，穿着黑色西装很正式的。然后我就注意到我的那些哥们儿啊，平常一块打球的一块修车的那些哥们儿啊，被这个三个穿黑西装的人握手了以后，那表情都跟原来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奇怪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走到我面前，啪一下握住我的手，这是三兄弟的老大，叫弗兰克，叫 Frank， 抓住我的手问我一个问题，我死也想不到。他抓住我的手满面春风的看着我，笑盈盈的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 Do you know where I was born？他问我，你知道我哪儿出生？我被他握的，我根本就没见过你，我怎么知道你是哪儿出生的？我根本就没见过你吗？他哪儿出生？他其实知道我说不出来吗？他看着我，笑盈盈的，马上又说出一句话，他说，我是上海生的。然后他接着说，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我别的都不记得了。他其实还在说话，我听不见了。但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跟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知道你心里有缚，有锁在那儿，你心里有东西压在那儿，你把它拿掉。我是上海生的，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爱你，我也爱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一股暖意从他手上一直流下来到我的手上，到我的心里。那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就在那儿哭，在那儿哭。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一家人他的父母是宣教士啊，他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就来中国，把他最好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我们中国人，把耶稣基督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福音啊，那个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来传给我们中国人。所以他的几个孩子都在中国生的，包括 Annie 都在中国生的。他握着我的手告诉说他关切我，那是我心中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刻，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了我的心。我相信上帝是在那个时候改变了我，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喜乐啊，这样的美好的东西。我心里当时有一种愿望，就是说我也想这样过我的生活。所以从那天开始起的时候，我开始回到教会。以前太太叫我去教会我都不去，我太太那时候已经信主了，然后我开始回到教会，开始读神的话，不是把它当神话来读，而是把它当神的话来读。后来我就读到路加福音第23章，今天我们读的是在第5章。路加福音23章讲到耶稣被人鞭打，带了荆棘的冠冕，那个冠冕上的刺到他的肌肤当中去，他的血流出来，他的身上遍体鳞伤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个爱是从那儿来的，这个爱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爱是有源头的，从上帝那儿来的，从耶稣那儿来的。在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清楚的 撞击我的心的一个信念，就是说这个爱是真的，我们经历了这个爱是真的，超越的爱是真的，那位超越的主一定是真的。爱是真的，爱的源头就是真的。爱的源头是谁啊？爱的源头是神啊。从神的爱你知道神是真的，你知道神是可以依靠的，你知道神的爱是带着能力带着恩典的。后来我读到圣经上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后来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我走在爱荷华河边的时候，心中突然就是一种暖意出来，一个耳边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回家吧。我知道神在找我，我那个时候就去找教会的牧师说我要受洗，啊受洗，我说我要受洗。后来就感谢主，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他。不，就是我说的这意思，不是我在找神呢、啊。包括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其实不是你们在找神，而是神在找你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温暖明亮的地方，一起在庆祝春节的时候，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让我们回家，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人会害怕的，人需要勇气，所以神说不要怕，不要怕。人呢、啊，在否定神的时候，就否定了自己。人在否定神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自己。你想，人把神否定了，人就成什么了？人就成了高等动物，是吧？我们现在教的是什么？人说人是高等动物，高等动物你也是动物，你不管怎么高等，你也是动物而已。但其实我们是蛮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尊贵的那一位。所以但是人在否定神的时候否定了自己，把自己降为与动物同等。然后你看，当人把自己降为与动物同等的时候，情欲就统治了这个世界。这个情欲，因为动物就是靠情欲的，所以在世界上现在横行的是什么？是丛林法则，谁的拳头大，谁的胳膊硬，谁就别人就要听他的。所以这些都是人背离神的情况。所以人在否定神的时候，你眼前多了一道帘子，心上多了一把锁，路上多了一道墙。你只有把它拆掉拿掉的时候，你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啊，得到那个永远的恩福。所以需要否定之再否定。我们刚才讲了有四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要渴慕神的道，第二呢，遵行他的话，第三呢，心中常常自省，而且呢，爱中没有惧怕。爱中没有惧怕，你真的相信，你在今天你迈出这一步，你接受了主，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来，你得着什么？你得着心灵的平安，你得着长久的喜乐，得到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谁不愿意这些呢？其实我们人生的真正的追求也是要回到永生那里去，因为神的爱是舍己，神的情是牺牲，神的恩是要救赎我们，神的路呢是永生。最后给大家看三节经文，在这两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还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个刚才的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你啊，让我们跟许多的朋友可以在一起来思想永生的道理。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当我们把惧怕挪去的时候，当我们因着你的爱的吸引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永生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新的一年要来到了，春节要来到了，当我们送礼物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我们恳求你今天让这个礼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追寻真理的朋友的心中。主啊，求你祝福他们，求你打开他们的心，也让他们归向你。 主，现在奉主的名，我要有一个呼召出来，就是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朋友，你还没有正式的在神的面前表示过的朋友，你今天我们一起聚会了，你心里有感动，你说我也想做跟随耶稣的人，我让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得到他的爱，得到这份他给我的祝福。我们当中这样的朋友，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请放下。感谢主，我看到有好几位，还有吗？还有吗？放，举过的就放下。要在今天在这个时候，请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我们今天请放下，我看到了，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很我们中国人讲花好月圆的时候，很这个佳美的时候，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祝福，中间还有吗？哦，你们就在自己座位上轻轻的举一下自己的手，这个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神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多明白，神只问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让神来帮助你，让你在今后的人生路上不是在一个人的走，而是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当中还有哪位朋友，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儿的聚集不是突然的，不是碰巧的，而是神有神的美意。你刚才心里有感动了，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的举一下手好吗？我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我这是一位我的老乡啊，我看到他举手我特别的高兴啊，我的老乡啊。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就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大家不用互相看，你心里有感动了，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求主再给我们一位，求主再给我们一位。还有吗？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歌可以放出来，我们唱一下吗？陈牧师帮我们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不要紧，我们唱，你帮我弹，我们唱就行了。感谢主，我们都得到这个最美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仰慕，
请大家起立。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神的祝福临到，神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这样，我请刚才举了手的，你走到前面来好吗？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祝福。大家走到前面来，我们请陈牧师来，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往前走一走，往前走一走。
不用犹豫，我们的神就是爱。坐在你们各位，
好，这样，往前走一走，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来来，往前走。还有哪一位？刚才还有哪一位？我看后边还有，走上来，走上还有哪一位？我们先走上来。后边还有哪一位？我看后边还有举手的，来走上来，走上来，走上来。
呀， 美
无数的黑夜里，
我们为他们祝福啊，
深深地祝你，你的恩典融入真心，让我真实的见到
你。
你
现在有感动，你愿意走出来也可以啊。不，刚才没举手，你有感动，你也走出来好吗？跟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你的美好，
我们转过来好了，
是我今生生涯里。
举起你的手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
这儿我们请陈牧师来为他们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来，
我们一起来做一祷告哈。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让我能够听到你的福音，
谢谢你让我能够听到你的福音。
也许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我今天愿意来跟随你，
但是我今天愿意来跟随你，
愿意来认识你，
愿意来认识你。
求你现在就进入我的心中，
求你现在就进入我的心中，
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让我一生一世能够走在你的道路里边，
让我一生一世我走在你的道路里边，
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我知道我有永生，
我知道我有永生。
谢谢你，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哈，请坐，
请坐，请坐。
哈利路亚。
我说两句话，然后再介绍一下。感谢主，谢谢，也特别为刚才的每一位都向主献上感谢。刚才每一位先生，大家坐，大家请坐，请坐。我特别为就是今天刚才就是。我有点强迫你们走出来哈，可能有人说看那个，有三件事儿，有三件事儿，就是今后的道路有三件事很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常常学习神的话，就常常听主讲话。你怎么办呢？就来到教会，你要读圣经，你要这个来到教会来听讲道，要参加特会，要常常听神的话。这是第一件事情哈，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也是。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要常常对主说话。对主说话是什么？就是祷告，学习祷告的功课哈，学习祷告的功课。在这附近呢，你们常常来这儿，这有陈牧师，然后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会帮助你们。所以常常听神说话，常常对神讲话。然后呢，第三呢，跟他刚才是在一起，就是要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啊，这个用刘志雄长老的话说，就是要常跟基督徒一块混。他是开玩笑，他是开玩笑，但是要常常在一起哈啊！好，谢谢大家，我把这时间交给你。
实在是太感动了哈！这个我已经很久听到的没有哭了哈，今天哭得乱七八糟的。我想大家也都是同样的哈，我相信啊，神特别的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所以非常感谢主，明天华兴牧师还会再来这边讲道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常常来听道。所以我们明天早上10点，希望啊你能够好好祷告，晚上明天能够来，也请你的朋友来，好不好？明天我们10点，好吧？我们最后起立，我们一起啊，请华兴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啊，愿神在新的一年里来祝福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
好，我们现在领受祝福。天父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为刚才这个时刻向你献上感谢，知道你就在这里，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从天上所倾倒下来的福分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伴随我们一生一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与教导带领常与众人同在，特别与今天走到前面来的那些新的弟兄姐妹们同在。